发心上的互相含法的物，这是课外读物。我实际上是这样的哈，有时候我们大家用心去想，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说有时候人啊，人在人之间相处，有时候人多的时候不如自己去拔刀，没人跟你讲话很有意思。这天地间只有你一个人在看着这些草在那里长来长去拔来拔去的，也有一行意思了哈。好，我们讲故名譬如意趣实地无碍啊，以彼一方无量有眼啊，有寻的意思啊哈，就无量，这是一个距离的哈，就像意啊，有我们的意念啊，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有障碍的，可以到无量无边的远的地方去。依先所见意念不忘，自心留住不解，一生无障碍生啊，就是说。我们随意的念起啊，自然自在的呈现一切诸功德。这个不是说我们所谓意念的乱妄想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随念升起诸相，而在一切相不染当中，这个相成为一个功德相。你看呢、啊？我们唯心所现，一个是不自在的唯心所现，一个是知唯心所现而现，这是自在成就诸功德嘛？是不是？不染污它就变功德，染污它的时候就变成挂碍。所以他说随过去一切因缘所见啊，现出种种分别，可是这不是叫妄想分别，这是意所生生一切功德相。所以他会为你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乃至为你说怎么样的修行方法。为什么？随意所意念，随众生所需要，现出种种差别。大会如是一生生得一时具啊，菩萨摩诃萨一生生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庄严啊，圣种类生一时具生，譬如犹如一生无所障碍，随所意念本愿境界未成就众生得自觉甚至善乐。也就是说，这一切成就啊，当你入于法性得八地以上的时候，证这个一生生的时候，证入唯心所现的这个真实圣量的时候，你成就一路变路啊，是随心所现啊，等于是将心的功德、心的大能大用啊展现出来。这一切的如幻三昧，为什么能现一切如幻三昧？为什么一切力量自在神通？为什么这些诸法啊，难道有离开自心的吗？所以一个人，你看啊，一个人有工巧明，我可以在简单的东西上产生很多的器皿出来，可以做很多东西出来，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些器皿不离开这些东西的材质，我只要掌握材质就能应用。所以你看，一个大医生老是只是被那些汤头的话，那些割绝的话，不是好医生。一定要知道这个割，这个汤头割，这些割绝啊，这些诀窍的原理在哪里？这个时候，因为割绝这些割啊，汤头割这些东西是人编的。既然过去人能编，现代人亦可以编。那为什么能编？因为知道掌握它的理念。那因为我知道唯心所现能做无量差别，所以说过去佛所未现三昧，我依然可以现。为什么？因为知道无穷的差别相，无量无边的差别相啊。所以一个懂得医师的一个好医师啊，他的药是活的，是不是？这个人现在病重多加一分，这个人现在病比较轻早减一分，这个人应该加什么位，应该少什么位，这是一种自由心证的。这个自由心证讲下去就是自心智慧觉照。那有的人是用随机的，叫偶然的，实际也没什么理由。当然有的人智慧天命义父啊，这些突然感情就用这个药他就用对了。那有的人是凭空乱想一通的，那当然就医错了。而实际上要知道药方是佛的，包括我们在处理一切人世间的一切东西是佛的，掌握原则能展现一切东西差别出来，是不是？ 所以此生一死俱生，犹如一生啊，无所障碍啊。然后未成就众生而现这种自相差别啊，这个圣洁智圣智差别，哎，这个圣智啊，未成就众生正真实的啊智乐，然后由这里展现功德利益众生。然后我们看，如是菩萨摩诃萨得无生忍，住第八菩萨地，转舍心意意识啊。无法自信恶无我身相身得一生生得自解甚至三的，所以他舍掉这些妄想分别，这一点你看啊，你看啊，这个我们取心意意识啊，这些就是简单讲就是无法二执啊，舍离无法二舍入于观察，这个入于一生生得一生生，这时候证入真实的这个自觉甚至自受用上自觉甚至善的转化的时候，将以所证自觉甚至善的不舍慈悲利益众生，就会菩萨道，是不是？好，而时大慧菩萨摩诃萨护请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诸法因缘啊，诸法原因之相，以觉原因相故，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见，无妄想见，见智俱生。这个是后头要讲的哈，就是说，当然得大方便是如此哈，就是因为这样想得大方便。那后头他讲，你跟我就是细别的细微的讲法相。我愿说一切诸法的原因之相，诸法一般，其实这也是一个原则。诸法一般一般在形成因缘的时候有哪些内涵？你解了这原因相故啊，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见。所以你看啊，你为我说，我则可以离一切见。所以你说，那我们只要知道唯心所现就好了，不行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有些人就讲，我们不要多分别，错了。在你还对这个法没有真实信受的时候，一定要求得真实的智。即使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智，因为实际上很多是靠修证的，可是在你的至少理性上来讲，你一定要先得到安定，确定这个事件。所以由你如果对一些法很多东西为什么它是如此，为什么要我离，你跟我讲清楚我才得离。所以你只要跟我讲诸法原因的相，因缘相，那我解了这个因缘相，我就能理解尽有无妄见，就一切就这个时候的无妄想见智俱生，就是说这时候就不会妄执种种诸法是见生的还是顿生的，就不会在法上产生见生相顿生相，反正就是生一个生相，诸法因缘生相，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执着。所以后陀应该跟我说，诸法因缘是由哪些因缘构成诸法相，你告诉我，有万变不离其宗啊，一切法不离这些因缘，那你掌握这样的因缘，你就不会被这些相所欺狂啊，是不是被欺骗？你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了哈？万长老，你晓得吧？哎，希望长老，本来我是请他去上课，哎，金万长老，本来我是请他去上课，结果就去那里往生，往生隔天又导师生日，所以世间无常啊！哦，我那这几天忙，那个，不过那个往生，跟他讲也很有意思哦，去那边。他前后去那边只有两个多月，两个月还不到，好像一路上很早就跟长老联络了，他也希望，因为他是胡慧二道场的僧团里面一份子啦，啊，他也想说，他好几年前就想，不用了，哎，这样对，这样哎。就几年前就想回到那边，那刚好我接任他就想过来，那好几次想过来又身体不大好就没办法，
啊，拖，本来想说今年九月会过来，啊，又提前过来，啊，这个中间变化很多。那一回一过来以后，他本来一直在写庙中抄，就是那个观音书庙中抄哎呀，因为那个是果君律师请他写的啦，他都是注很多的那个净土的书啊。那注解的很多，那现在就这一本啊，算是认为是一个，因为是天台的那个的著作嘛，只要针对净土的一些观法修法谈得比较深广的，那他也很想弘扬这个法门，是吧？这一本啊，那我是希望说他边写边讲啊，他就回来。就有点睡不着啊，睡不着，可能是因为说写书太累啊，动脑筋啊，所以睡不着，所以就暂时停下来。那停下来，我去看他，他就讲说他可能要走了。我说你那么健康怎么会走？你只不过是睡不着觉，出去多跑步运动运动就好了。因为他虽然70几岁，我又跟他开玩笑说不会啦，哎呀，那佛教能打赌，我跟你打赌，我一定赢了，绝对不会死的。他说会，我看可能不会很久就要死，看他只是睡不着觉。我想这个很多，我也经常偶尔会睡不着觉啊，那也不会，那你这样死我也差不多了。我说不会。结果那时偶尔吃不下，比较吃不下啊。就睡不着这样。本来我有买那种稍微一种比较不会有副作用，不会有习惯性的那种安定剂啊，让他吃。他早就有吃过，不过他说不要让他吃习惯，他就尽量让自己睡。那我为了配合他，我们把那个安板的时间都有移动了。结果也就这样啊，也没怎么样啊。只是睡不着，有点睡不着这样啊，偶尔也可以睡得着，也没影响啊，其实都还好。他也有空就拜佛念佛啊，自己就在寝室里面这样。那有一次刚好有医师来找我了，台新竹省立医院的医师啊，副医长啊，那个护理科主任他们来找我，想跟我谈谈聊天呢、啊。结果每次找我都找不到。每次找不到就是找到长老，顺便帮他看病。每次看完病就觉得很怪，就怪怪的，说他有问题，有癌症。第一次一个小儿科的一把脉就说有癌症，第二个来看马上要他去住院。他说有那么什么有问题吗？我觉得还好。他是找遗嘱写好了，去那里没多久就写遗嘱了。那讲说怎么交代怎么的，都讲好了。我说哎呀，我都不想看了。我说因为不会染，没那么早死的。他也给我们老院长看了，到最后也拿给我看。他说你可能帮我忙一下。我说帮你当然没问题啦，都是自己人呢，帮没问题啊。不过不会那么快啦。他结果就送医院一检查，已经末期了。已经有5种癌症了，全身的点得到的器官大概都有了，都蔓延了。哎，奇怪，他们的医生啊，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和尚很怪的嘞，怎么不会痛？像那个正华法师没有那个脚啊，那个跌断了哈，他还以为长骨刺，就忍耐了5年了。那个结果骨又长出一段，要把它截断，那个然后舍利子一大段，我们看到一大段，这样忍也忍5年了、啊，很怪、啊。所以那个新竹省立医院的医师都觉得很怪，说你们这些和尚啊，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奇怪怎么都不会有，就不会喊痛啊。而且我回来一下，那我看回来还好的啊，我没跟他讲说你是癌症，最多2个月而已。一般看不会这样了，他说2个月啊，他就没几天我去看，他说我大概这几天就要走了。我说拜托啊，因为这个4月10几号导师生日，我们要做金刚法会啊，你要走慢一点啊， 不要提在一块，我很难办事。我因为我其实大家都很熟啦，那也没关系啊。他说，我说你慢一点，你因为有两个多月嘛，你延到五月不过一个月而已嘛，你慢一点哈，我这个事情先办完。你夹在一块，我不知道帖子都已经出去了，我不晓得怎么办。他说大概这几天呐、啊，我说哎呀呀，不要拜托拜托，你慈悲慈悲，慢一点慢一点。可是我也在准备了啦。我会问他说，那你要哪一张相片？不然到时候我不好照啊，这个不好照啊，先讲好啊，自己挑比较尬意啊，对吧？你要哪一天相片啊？他就说那一张比较好看的就拿来用啊。我说好，那他就把他的存折啊，一些剩下的钱该交代都交代清楚了。那开始身体一从台大检查回来，就身体稍微有变化了，比较会喘。他说他也吃不下，他说再过几天他就要走了。啊，结果吃不下，我就送到省立医院打点滴啊。他就说千万不要跟我急救，你跟我急救我不要，我你看能不能有些东西看我一次就解决就死的那种最快最好啊，不要让我拖啊，也不要再死在医院。最好不要到医院啊！我是说到医院是让你轻松比较舒服。结果这样去才不到一二三天都很好，第四天他就说他有点晕，不，第三天我去看他，他又晕。啊，不过倒还好。不，第四天我去看他有晕，还晕晕，他说有点晕了，啊，一切都还好。第五天医院就打电话来，因为那个医师和护士护理长我都熟嘛，因为事先有交代，他说如果你们要保险一点的话早点载他回去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好像有点昏迷的状态，叫他都不会回答，我很勉强睁开，一直摇动他才会睁开眼睛，这样眼神有点呆滞的感觉了。我发觉这个大概不会过晚上了，赶快送回去，然后就事先打电话，因为我们执事早就安排好了，我们早就安排好，马上动员。我从那个医院打电话回去，那开始大家都集合起来了。他一回去，然后集中，然后就大家就念佛，念，四点多快五点回到那边，然后念佛念到六点多往生的。我们在一直念嘛，大家开始布置的布置，开始动的动嘛，因为他说七天之内要把它完成了，也不发户，你什么都不要通知的，就是只要通知固定几个两三个人就好，其他的就死后再通知就好了。他不通知，他七天之内要完成，那我七天是跟他讲说我跟你打佛七了，他说好了。那第一天我念24小时，其他就念佛七了。一回来我看他就好像昏迷了，我就很大声跟他提醒说：“你一定要提起真言了。”我以为他昏迷了，他会点头，他会点头啊，就要点头。然后我又赶快去忙事情啊，分配工作啊，忙啊，布置的布置啊，马上筹划，反正所有的组织就运作起来。那我一有空就跑回来，又跟他提醒啊，他又点头。我说，你不是昏迷吗？这个还好好的，就不过就是眼睛不睁开的，有点像定下来这样哈，就不动。你跟他讲哦，其他话他不管你啊。我就是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就点头。那到要走之前啊，他那个左手就一直动，不知道动什么。那掀棉被的，就一直在动。那我想说是不是太热，就把那个棉被那个底被把它抽出来，还在动，因为他不讲话了。想也想不通啊，我那时候甚至动念头说，要走的人不要再动了，那个小问题，我说放下，不要再动了。奇怪，他还在走。原来到最后，他徒弟跟他讲说，是不是要吉祥物？又点头。那一起想我念几声就走了，很吉祥。 身体很软哦，很软，那个念了24小时、很短，那全身都还温温的，就这样。那最后一天送去火化，一送出福缘，马上留下来的马上换成寿堂。这个我的生平还会第一次碰到啊，都我碰的啦。我接福缘呢，接才没几个月，你看该碰的都碰到了。先是我一接6、7月我父亲往生，那隔年的不就10月多就演培法师往生，那再过来碰到这个，哦，怪不得那老院长就那个胡慧塔院是比较苦欠的，因为最近会经常人进来，我说慢一点啊，不要等我这一任啊，那么下一任人去接好了。哦，我说这叫这情绪要变得很快呢，才送出去火化完了，那个该捡骨捡一捡，马上一回来，马上很多东西都变出来，马上要做寿堂，因为隔天导师生日。哦，那个情绪文啊，它真的很无常啊，事情就这样变来变去的，变来变去的，同学也搞得不清不楚。不过还好，大家都很发心啊，要做好啊，哎，一切圆满啊。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啊，才耽搁了。不过我们也很欢喜的。哎，这个算是过去所没有的经验啊，啊，人世间无常啊，那我们出家人就随缘啊，啊，该悲哀的就悲哀，然后该欢喜就欢喜，然后就有点像神经病这样的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样。不过这个我们很欢喜，说为长老做最后、走这一条路，想一想，我觉得他都照他自己的安排走。那能在那种环境里面被人家这样送出去送走啊，也是他过去所结的缘啊，也有这种福报啊，因为都没有人，都没有多少人来干扰，不像一般人死的，哇，有的没有五四三的，那个什么朋友几十的，那亲戚70、50、60的，那五四三的那个很多，没有，就很简单，就是学生一直，我们就楼上。上大殿就念佛，底下麦克风通到底下当灵堂，那同学分2批，一个人在上面打佛七，下面的跟着念佛，那凡是人来的就是跟着念佛这样，所以很宁静啊。慢慢的那一天都没通知，也来了300-400位人，哎，好在没通知哦。我的同事我这下不知道怎么安排，我不知道。不过一切都顺利了哈，我们也就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啊，也感受很多啊，因为他癌症，我当初其实一直很担心他的癌症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苦，因为太多，从大肠转到胃，转到心脏、肝、肠胃都有啊，那这个也会很痛的。我不讲哪个法师哈，因为我们老院长他在讲说，他也很少看到死的那么安详的啦。他说很多人，有的和尚死了以后很难看，全身变黑了，那有的人是脸型变了，有的人是把衣服扒光了，太痛了，很多。那还有很多都死得不清不楚的，哎，他到一路上都有人提醒他。这也很难得啊，我想这个，不过我就是想说，人啊，就在这一后一刻当中啊，应该是他一生累积下来的功夫的做最后的一个检查了、啊。因为他自己还不知道癌症的时候，我会到疗房去看他啊，我发觉他很用功，一个老和尚经常，因为我给他2间房间。平常就是我看到他大部分就是在拜佛念佛，或者在就在精行这样，看到大概都这样，但没有其他的，只就是不缺少运动，就是很不想出来，他就在寝室里面有2间，一间给他做和尚，他就一直在拜佛，一直拜佛。我想这长时间下来的功夫啊，可能也能让他远离的这些病苦，或者说照理讲会很痛， 我当初一直很担心啊，到时候那个痛一起来的时候，他怎么维持他的正念？哎，奇怪，都没痛到。所以那个护理长那些护士说，你们和尚很怪嘞，怎么不会痛？你们就从这一点就觉得你们很特殊。照理讲，这应该是很痛，也很默契的，应该都整个扩散了。哎，奇怪，不会很痛，啊，都很正常。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难得，面临到这种病苦，这病苦不过是他往生的因缘，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受苦，对不对？所以我想那时候我到火葬场的时候，也经常就跟同学讲啊，那个推进去的，你们有没有看过？推进去啊，那是单人房。好，我们现在睡的都是多人房了啊，以后那一间是每个人都要睡的单人房。我就请我们那个同学把它罩起来，以后每个人看能不能发一张。哎，那一张绝对不拥挤的，啊，大小尺寸任何人进去都很宽敞的，啊，一进去一出来一堆，挑一挑，挑一挑，摸一摸，没多少。他有些粉就把它倒在一个那个好像他们家那个在土的那个，我们有时候工地的那个用成一堆啊。我就跟同学讲说，我们五六个合起来还没有这一桶哎，也就是说看我们俩好像每个人都很尊贵的样子，一塞还没有那一桶，是不是？那这样从进去出来就这样，其实有时候有机会应该看看。所以我在跟省立医院那边联络，说你们那个太平间有没有借我们看一下？哎，那个轮流啊，一个人进去五分钟，然后换一下一下一个，看这样就不进关啊，就无常啊，是，这是最好的方法了，是。我想说，可以这样吗？很好啊，没关系啊，啊，当然做噩梦的时候再给他安慰就好了。我其实我是觉得是。看这个变化，有时候我就那时候在打佛经，我就跟他同学讲啊，人啊，一生在佛教界，你不管你有什么丰功伟业，或是默默无闻啊，该走的什么都没了。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因为我那时候开示，当然我必须要针对王者，当然长者是不需要我这样开示啊。不过我还是必须要提醒提醒啊。也就是说一个人啊，不管你这一辈子现在发多少人妄想理想什么希望啊，乃是成就了不成就了，到最后什么都没的，是不是？就躺下来了，说平了就平了，两个月全部解决。那我说，你不要以为你的眷属对你多好，我们在一个人的死生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人世间能依赖的没什么。你的徒弟，你的眷属，好的跟你这样一直念佛念，那普通的就是来跟你上个香啊，那更应付的就送个挽联，那不管好坏，不管多用心，走了是你的事。对，所以不要太看重自己了，真的。所以人啊，在这个佛教这一条路和修行这一条路啊，我们有时候会比很多东西，这其实上不需要去计较这么多。所以我看一看啊，自己啊应该有方向要站稳。这个我们也不晓得哪时候了，也不晓得哪时候会轮到我们，不过这一点啊，大家应该有这一份的心理准备，这个时候临时要走，你放得下还是放不下？所以这个算是新焕长老慈悲为我们说的一部无常经，真的啊，我们也很欢喜跟他完成啊，他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所以这一路下来啊，其实我想我们应该也收获不少才对。所以这个简单啰里啰嗦讲这些，不过就是这个也是有用的，让大家了解一下，人家走得洒脱，我们不在门缝。哎，好，那我们还是继续讲我们的课。我们上次讲到139页，对不对？好，那139页，哎，
佛告大会一切法二种原相啊，这个是前面是顺着前面稍微跟大家稍微再讲一下，就是，因为大会菩萨请世尊说，告能不能慈悲跟我们讲，哎，这个诸法的因缘原因之相啊，那我们解了这个原因之相啊，不要在这个里面有生有无妄见，乃至生有顿生见生的这种执着啊，那跟我们实际讲因缘有哪些相啊？因缘的实际内涵是怎么样？那这个道理其实，如果我们从唯识的立场来讲，讲唯识讲那么多法相的用意，其实就是让你了解，不要，就好像人家不是啊，讲开了就不值钱了，是吧？讲开了就不用执着了，不过如此而已了。哎，那你把因缘法讲清楚了，你就不用执着因缘所生法了。所以佛告大会说，一切法有两种原相，他后面有讲因相六因相啊，两种原相。那首先原相就即外为外即内啊，外缘则为泥团柱轮神水木人工诸方便缘，有波身哈，如泥波柔蝶啊草席种芽若书等方便延伸，亦复如是。是名外缘前后转身，云何内缘为无名爱业等法得圆名，从彼身应界入法得圆所起名，彼无差别而凡夫妄想，是名内缘法。这里面呢，他有讲两种缘呢。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法从外缘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外世间种种缘相啊，外世间的这些泥团啊，这些色法啊，这些神啊，乃是人工所种的这些种所造作的种种方便这些缘啊，如我们看到的一个波啊，种种这个产生啊，哎，我们看到这个器皿啊，这些东西的产生出来，这都是由诸因缘辗转相生。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来只是铁矿，我们提炼出铁来，然后铁已经是一种外缘了，那铁又造成杯子，好，那杯子以后又要产生什么样，可以一直变化，所以说外缘前后转身啊，一直在一直变化一直变化，种种世间外相之法，这是外缘相。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外缘的这些诸因缘相。那内缘的话，就属于我们内在心性的一个部分了。他说无名爱业，这无名爱业啊，所造作诸法啊，这些得圆明啊，这个是从彼身因介入法得圆所起名啊，就是由这些内在的东西啊所衍生出来的诸法相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属于内缘的。那这些内外交感出来产生的世间一切诸法相啊，这个我想这个大家看还容易清楚啊。外在你往看外所举的这些例子啊，天象事实的这些设法比较多，外世间的这些相，那内在的偏向无明哦，烦恼这些为根本衍生出种种诸因缘相出来啊，诸缘相出来。这个是内缘相哈，那实际上他到最后他讲说，彼无差别而愚乎妄想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内外一切啊，实际上都是自心所现啊。那我们会执着说这是内缘，这是外缘，会起这种执着。好，实际上并没有这实质上的一个东西啊，我们看到的哈，哎，只是有这样的一个，你自己去。去支取它而已，并没有这些东西。好，那再过来哈，我们完了以后，我们再做整个会通来说好了。我们先一个一个讲。大会，彼因则有六种，为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待因。当有因者，作因以内外法生；相续因者，作攀缘以内外法生因种子等；相因者，作无间相啊相续生啊；作因者，作真上士如转轮王；显示因者，妄想是生意相现作所作； 如灯照射等，待因者灭时作相续断，不妄想信生。其实这个哈，所以因呢，你不如把它当作是一种一个事情的，会有具足哪些条件？比如说我们也经常讲说，那个眼字所要具足的因缘有几种？九种，对不对？对。那九种里面，有时候我们在讲因缘的时候，会把它物质化，说哦哪几个那个。其实因缘就是条件。有时候眼字里面不是要有距离吗？对，没距离还看不到吗？所以距离本身，距离你能不能抓得到？距离抓不到，距离是一种空间感而已啊。可是距离却是眼识形成的一个要分别成就的那个，这种分别力成就的一个条件，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现在讲说种种因啊，其实就是种种条件。而这个条件不是说我们这个组合总共要有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把它物质化啊，就是说这个东西的成品只要有几种元素，都一定要把它设，就是一定要有具体设法来规划它，就说它因缘。其实因缘有时候只是一个条件，比如说我们来讲说那个带因者，后头呢最后一个带因者，因为你现在说有，有的时候就有一个无，以无来对待有。如果完全没有这个有无的话，如果连我这个无没有的话，你那个有也没有啊。你们这个有没有体会是吧？如果你没有一个以无的概念呢、啊，你没有有的这个概念出来嘞，是生不出来的哦。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有些人说，我不是以前啊，也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有些人那个，有些很恶劣的人死的时候杀人，他还是死得很坦荡的，对不对？他也面无恐惧相啊，是不是很安详？因为他死的，他这种是生大执着的人。那你说，你看那些人死得很安详，那你说他会不会堕恶道？他那时候往那走的念头是一个是，他好像报了仇以后，他很舒服的啊，这一生仇报完了，我满愿了，我死得很甘心了。可是这个人像这种例子，这种人会不会往会不会投到三恶道去？会不会？为什么？他很安详哦，很满足哦，啊。我们不是随业随喜随念吗？那随念那时候他念很习惯啊，对呀、啊。不过那如果这样，那我们要讲说，那如果那我们念头我们造很多业的时候，那时候往生，我们念头是净念，可是我们的业很重的时候，那能不能往生？啊？正不正怎么去决定？对，应该从念的本质。我们一开始不要被我带入陷阱，就认为说他念有问题。虽然他是一种他自己在某一个就是心所里面，他得到一种是一个意，他的意心所，他得到他所乐尽的，他援助也没错，是不是？可是他有很多烦恼心所在上面的。即使我现在我杀了你，我没有恐惧心，我没有什么懊恼的心，可是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烦恼，就在你做这一个判别当中的另外一个内在的心当中，已经烦恼就升起来了。甚至我们来讲，有很多宗教徒，是不是有很多的像回教，他们那个为了要护持他们的那个宗教啊，他们自杀，现在很多嘛，对不对？就自杀，就是身体绑着炸弹，那就跑到人家对方里面，那死了，他们就是为阿拉死，他们觉得很光荣， 那这里面，他这里面其实你说他是为一个理想，为一个目标，对不对？为一个信念而死的哦。你说像这种死会死到哪里去？还是三恶道？还是三恶道？所以哦，我们必须要了解哦，我们即使在宗教信仰当中，其实是潜伏很多危机哦。我们自己夹杂了很多染污思考在里面呢，我们不知道。那样你看哦，我为了成就我的信念，可是我在杀一个人的时候，我杀这个人，虽然我当时的善念头是不是有善的感觉，好像我有善的嘛，成就我的天呐、啊，我的神呐、啊，好像有一个善的。可是你知道，你当要杀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杀里面啊，你有杀之而后快的那种灭众生的那一份执着。虽然这里面夹杂了很多有一些恍惚善的东西，可是在杀众生的时候已经内在有一个大的恶根在里面。除非说像我们在佛传里面，或者是佛陀有时候也杀人啊，是不是？有啊，有一次不是那个有一个一条船不是有人那个要抢劫嘛，对不对？有一个人要谋害这所有的人啊，那世尊接着说，如果我跟他们讲这个，会被他们杀了嘛？那如果我不跟他们讲，这个人就杀他们全部嘛？所以他一想来想去，只有他杀了，不得已只有他杀。可是这种杀里面不含就是毁坏一个众生以后得到的一种喜悦感，那种恶根其实没有，它是一种慈悲。所以里面他没有跟这个众生产生一个强烈的那种嗔恨在里面，它是一种慈悲所选择的方法，这个很一般人做不到，对不对？可是当你依着某种你所迷信的信念，当然这里面有你善的一面，我这里面是光明的，这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而你在杀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到敌人死了，你有那种好药心，这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有一个对比出来的一个恶在里面，对不对？有对比恶是吧？你看起来是很稳定，其实不是很稳定，你那里面内在有一个你所不安的。我就讲过，既然你在杀众生，你杀众生，众生被你杀了，你自己不惶恐，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众生会惶恐，对不对？不然你不会杀嘛。你也知道这样杀会毁坏一个众生的命嘛，也就是虽然现在你所毁坏的是对方的命，而且受苦的是他，你也知道要让他受苦，你这个概念是不是都有？只是那个概念是给予对方，不是给予你自己，对不对？所以你会不会惶恐？我告诉你，在这个时候你被一个概念所掩盖住的时候是不会惶恐。可是你内在有没有恐怖的因？有。这个恐怖因在哪里？在你在杀人的时候让他恐怖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认识一个什么叫恐怖两个字，你概念已经有了。所以其实当你投入这个你投入这个东西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第一个你的恶根烦恼已经种下，还有你自己的恐怖看起来这个乍看之下好像很安稳，可是实际上也会惶恐。为什么？你已经你对在你的内心里面有不安，有杀害众生还乃至被杀害的概念。所以当这个概念东西回到你本身身上的时候，你就跟着也会惶恐，也会，只是这个时候你被一个强烈的信念所盖住而已。当这个强烈的信念再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就惶恐不安，就会惶恐不安。所以并不是他不怕哦，他这个不怕是被盖住而已，因缘到了他就惶恐不安了。所以你看像有些人大恶之人死的时候坦坦荡荡，到了地狱还是叫苦连天啊。一般来讲敢做这种大事都是一时偶然的那个冲动，某些意念引导他。如果你慢慢跟他催化，慢慢跟他讲讲出他内心弱的地方，他就不会那么勇敢。所以我们看那个监狱的那些要枪毙的人他们讲说到现在还没看一个很坦坦荡荡走出去接受枪毙的，都是大流氓啊。每个人都说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那都是在人家面前讲的，那等要抓出去的时候都用拖的，两脚就软了。他说还没看到一个很坦荡荡走出去，要死就死嘛，你来枪毙都没有。因为长时间被关的时候已经软化他的意志，他会怕了。
一直在等待死亡。所以你说这个人怎么还不判刑呢？其实啊，早点判刑还好，那慢慢拖慢慢拖，到最后还要死，那种最可怜。他一直得不到希望，他只在幻想，一直被死亡的恐惧一直消磨他的意志力，这个最可怕的。所以像这种东西啊，我们讲说有些东西啊，你看这个条件，一个东西，一个法的升起的条件，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你看到这个杯子的法的成立，不能光只看它形成，哦，它有铁，它有颜色，它有什么东西，不能光只看它的有形物啊。它要是没空间，它这个东西是呈现不出形状来的。你怎么说？假如这一个空间都是铁，那你能不能看出这个杯子来？你让我分不清楚了哦，现在就是因为有空间，它的形状才出来嘞。是，好不好？我们这样好，你把一杯子的那种形状的冰啊，冰块啊，碰到水里，反正你也是水，我是水，融在一块的时候，你能不能知道水在那个杯子在哪里？比如说你潜到水里，你在水里画个圈啊，我要的是这个圈，你能看出来吗？我要这一块的水，你在水游泳池底下，然后我要这一块，你画完，就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的存在，它之所以成立，不要单只看到它单纯的一个法，它还有很多条件要成就的。那这个条件你一直推，你就知道我们还是老句话讲了，和合相。这个空间为什么会成立？必须要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成立又是另外一个空间要来成立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形成一个空间，把空间隔出来，又形成这个。所以今天你会开始讲一句话，就这个杯子也是不是在地球里面的台湾的中立的。